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有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是你的哪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，他既得以完成，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。希伯来书真是说不完，但是主要的乃是告诉我们，这位的神的儿子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，或许说称他为祭司，是希伯来书有很多很多的让我们得住了整本圣经的亮光。但是主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儿子的称谓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，或者称为大祭司。我在前一次提到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大祭司，乃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第二个乃是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第三个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，感谢我们的神，我们有一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我们的主耶稣原来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但是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弱的反倒虚己，成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使徒约翰在第一章第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他是神，但是却成了跟你我一样的人，为的乃是来到点明我们所不能看见、所不能了解、所不能摸着的结位的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所以他乃是在地上看见耶稣， 我们就是看见神，我们认识耶稣，我们就是认识神，我们接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心里，我们就是接受结为三一的神在我们的心中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救主，刚刚75首唱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救主。我原来也是正是要选这首诗歌，但是我第一首我没有选，但是感谢神，圣灵在同样的在我们的心里，把这首诗歌唱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喜乐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救主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受着一切的许许多多的凌辱、苦楚、逼迫，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的哪一个祷告，恳切的祷告，他的恳切那个汗流如同血点滴在地上。若是我们在医学方面说汗流满面，这个已经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心脏。我们说汗流如同血点滴在地上，这是表明他的心脏已经破裂，血管或者破裂，几乎要死，但是他不能死。他若是死了，李永莫说他死掉可能是一个世界一个大的灾难，他必须要一直的得着了神所给的力量。路加说有天有位天使从天上下来加给他的力量，他仍然的恳切的祷告，祷告完了他起来告诉他的门徒说，特别是三位跟他的门徒都睡觉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到那卖人子的人进了，在比拉多在大祭司的审判，他被鞭打受许多凌辱的时候，他最终还是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向各个他山上走。感谢赞美主，幸亏有西古拉的西门走过去，人就勉强古里来要背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各个他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来的血成了我们的赎价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乃是受一切历史上人类的罪的重担、咒诅、审判。感谢赞美主，他愿意喝了哪一个罪的刑罚、咒诅的苦杯，他饮着哪个苦杯，成了我们的救赎。是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主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何等奇妙的救主。我想我们进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乃是真的要从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唱出这样的诗歌，说何等奇妙的救主。但是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特别的不但讲到他是救主，不但他讲到他是先知，他比以前的先知都大，他并且告诉我们说他乃是 这位奇妙的大祭司，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不但掌权，是一个受膏的君王。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乃是天天不断的、时时刻刻的为着每一个人、属他的人、顺服他的人，如同他顺服父一样的人，他为我们祷告，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的道路，给我们的辩护，在父神的面前，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还无意的犯罪，但是这位大祭司乃是要裁了你我的和好的挽回祭，裁了你我的赎罪祭。我想我就是开始就简单的提了一下，我想有很多的话，特别是希伯来书需要解明的，但是时间的关系，我想不能够一一的诉说，我就针对就今天这十节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这也是不容易解释的一段圣经。我曾经给弟兄姊妹分享过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以后今年特别的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一直的好像停不下来，在第三章、第四章。第三章的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家，他比摩西超过摩西。第一章、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超过天使，超过灵界的这许多的被造之物。以后第三章就告诉我们，超过摩西和约书亚。以后到了第四章、第五章，我们今天不得不记录，虽然以前有一点的背景，但是我们需要解明，他乃是超过亚伦的等次次序，他乃是超过亚伦人间的祭司，人间的大祭司，我们的大祭司。上面乃是加上大祭司，上面再加上大大大的祭司，因为他是超过一切。我们不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救主拯救我们从罪的里面，他不但拯救我们，他乃是要带领我们从地上到父神的宝座的面前，与他一同享受将美好的福分。我特别注意到牧养教会、治理教会，不管你是传道人，不管你是牧师也好，你是专家也好，或者你是一普通的，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但是领人得救受洗，我们还是要带领在他的生命的过程的当中，在生命的经历的里面，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里面得罪的长进。而且我们做父母的，没有一个家长说 我生下的小孩子也就好了，让他自然的活着。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的能够养育这个小孩子，不但是把他的身体养大，我们乃是要教育，把他的智力上渐渐的长大。我们属灵的事情也是如此，我们不但仅仅叫人得救受洗，我们乃是要不断的在他一生的道路当中，我们需要在做弟兄姊妹或是做牧者的里面，我们不但全体的我们帮助他们长进，我们乃是每一个人，我们需要关怀，需要帮助他。他无论是身体上的问题需要长进，他的心理上需要长进，他更是在属灵的方面需要长进。这是我不得不在这里，我想明年换了一个主题，我想今年就是我最后一次，明年我不知道如何，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让弟兄姊妹知道说，我们不是仅仅的得救，我不是说神的拣选不是绝对的，我乃是说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个人的责任，我们同伴的责任，一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乃是一同的，乃是要彼此的天天彼此的相交，彼此的交通，乃是叫我们一起的走天路，一同得着了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一直到天上的福分，或者外面我们得着了属灵的福气，我们在里面也应当感受到哪一个天上的福分。这是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，让我们既然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既然信了我们这位的奇妙的救主，我们乃是要真正成了基督的门徒，成了基督的人，成了他的见证，成了他的仆人，这样给成了真正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。有人反对说在新约没有祭司，但是彼得书信明明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正是神给我们的福分，那是成了君尊的祭司，我们能够在祭司的国度的里面能够享受神给我们无限的福分，让我们得了确据，我今生得到，我最后一口气，我很清楚的说，我要进到父神的为我所预备的居所。等到将来，我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进到父神的宝座的面前，享受永远永远的福分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来说基督大祭司的之分，或者说大祭司的条件，大祭司的职任，他是应当做的事情。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有意思，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是一段 有的人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段，但是我还是 prefer， 我宁可用一用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段，第四节到第十节是一段。第一节到第三节乃是说到亚伦祭司的次序，我不晓得你们听不听，对不起，我可能以后没有时间，那可能需要注意。第四节到第十节乃是说到超过亚伦的次序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属天的大祭司，超过亚伦的次序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乃是要这许多希伯来人的基督徒，他已经非常的爱主，热心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了他的救主，成了大祭司，成了他们的大君王。他们相信说这弥赛亚现在已经来到地上，乃是实现，一切都实现在地上，不要再回到去天天靠着祭司来献祭来敬拜。但是他们遇见困难，他们要回去，他们宁可回到旧约时代的规条。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这一本书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已经得到，你们得到救恩的基督，他乃是主，他乃是神所高的基督，他乃是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乃是我们的救主。你们现在抓住结尾，你们现在所相信的是真实的，不要再回去。所以他写每一个，对不起哦，这个比较你一直读，感谢神让我读了几十遍，可能100遍，我慢慢的领悟到他常常有两个次序。在今天的时代派有7个时代，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两个时代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古时和末世。什么叫古时？从创世一直到耶稣来以前，这都是古时。古时借着先知小谕列祖，后面说到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的启示乃是把完成，把一切旧约还没有讲的一切神的心意都说出来。这是末世，末世不是说末日不一样，你们很欢喜研究预言，一定要清楚这个。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有两个时代，一个是古时，一个是末世。古时是一个预表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，是不同的方式，不同地方，不同的预表。但是末世基督神的儿子乃是完全的启示，完全的前程，一切在旧约所预言的还有还没有来的事情，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实现，成了真实，因为他是真体。你读的时候以后，我就是举这个例子。现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是我可以说大胆的说是古时， 那个我客气一点，比较保守一点，我就说就是亚伦的次序，亚伦的次序。第四节到第十节，这是我大胆说是古诗，是末字。这是按照什么次序？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在后面的七节的圣经有两次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一个说到基督成为祭大祭司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；另外一节说，好像一样的，不要漏过一个字。是我现在读圣经，弟兄姊妹一起，我彼此的劝勉。以往我读圣经是整篇的，很快的读，但是我抓住一个重点，我从这个不负责教会的行政，我有更多的时间，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，我除了种种菜以外，我看电视，我第一个看新闻，过去大事还是知道，第二个我看气候气象也很重要啊。我们能活在这个自然界的里面，受这个气象的影响，但是我一个就是我天天要读圣经，我不是读背，我乃是一章一章的读，一段一段的读，甚至一个一个字的读。我没有时间跟弟兄们一起说读经的方法，但是我就说要仔细的读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祷告神的话。有的不是解经家，你可以看那个 web 里面可以找出来，那是圣灵忽然启示的出来。若是我们有虔诚的心，神必这样的恩待我们。所以第二次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称他为祭司，称主耶稣的名，称他的名。我可能等一下没有时间不提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以后第六节到十一节前半部就说到他为我们怎样成了赎价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从第九节开始就说到他的名，他的名是什么名？哎呀，他的名来超乎万民的名，万事要跪拜，万口要称颂。这首诗歌大家都很欢喜唱，了解里面的意思，是不是真正的听到主耶稣的名，主耶稣基督，那是我们常常求告的。这个名是何等不宝贵，这个名称，这个是大祭司的名，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，一样不一样？感谢赞美主。好，现在我很快，我本来就想，我以前人叫我讲到，我就觉得我讲四五分钟不错，以后我慢慢的我出来，神学出来，我以后我就觉得半个钟头，但是现在没有办法。我想弟兄姊妹很多觉得 哎，不要讲四十分钟，嗯，这个时间到了。但是我的心意还是想讲三十分钟。但是神的话，若是出于神的话，不要去禁止他，他所说的。我们若是虚心的领受，每一分钟都可以增加我们里面属灵的粮食。哪一个恩膏的教训话语，弟兄姊妹教会千万不要拦阻恩膏的教训。我不是说人随便乱讲，可以讲到天花乱坠。我听以前的一个牧师讲两个钟头，讲清方夜堂，大家同学们还要要求他再讲。但是神的话，若是出于神的话，是一个恩膏的教训，圣灵的运行，祷告也是一样的，不要随便去拦阻，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没有得到属灵的福气。我不说消极的，在积极方面，我们乃是真正的仰望九位创始成尊的耶稣。我很简单的，第一节前面就是亚伦的次序，第一节就说到亚伦次序的条件，第一个是神所立的，旧约也是神立的，不是人随便选的。我要做牧师，我不大安慰这个事情。我要做传道人，你是不是蒙召？你不是不是恩膏？你是不是神所立的？而等按手不是随便的，除非你看见这一个人，他的见证，他的表明，他一切的能够合乎神的条件，是神所挑选的，是有弟兄告诉我说，我们要按手按理。我问他说按理谁？这是一个非常神圣，这个手不是乱摸的，乱插手在神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手也是神所使用的。第一个乃是神设立的，这个祭司，我们看到祭司在人世，从人间一定他是人，他不是说天使或者从天上下来的，所以主也是要拆掉人。他是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他做什么的？奉派，谁派他？我不敢随便派人，我可以帮助人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。我们办理属神的事，还是属人的事？但是不要，也不要以这个极端，属神的事人都不要管，神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劝勉，互相帮助，这是一个整体的。但是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这是两个分开的。礼物有时候也是动物，但是礼物跟赎罪祭不一样，赎罪祭不但流血，乃是我们的罪 祭司按在他的头上。这是亚伦的第一个条件，是神设立的。那我们的主耶稣下面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就说到，我们的主耶稣超过亚伦的次序。我就是念一下，我也没有指引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有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但是他又把前面的以前的事情做对照，是希伯来书的这个写法常常对照和对比，了解吧？对照，我没有丢弃以前的，以前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但是不是真体实在。以前是一个影儿，现在基督来是一个真体。好像我这个人，我没太亮了，没有影。我走以前后面有光，一定有影儿，但是影儿不是我，影儿乃是知道说，哎呦，我已经走到这里了。但是真体是谁？我的本身。你不要把影儿当作那一个真体。我一直在 Topeka 讲到查经的时候，我讲这个，一个律师赶快就回答，他真是聪明。希伯来书的就是这样。所以但是从这里引申到哪一个，在基督的身上，从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引申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。好，我看主了，你们了解吧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有第五节说，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为哪一世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是你的那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彼得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清楚吧？祭司不是自取荣耀，也不是说我原来是父神所立的。那在这里有两个印证，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仔细，马上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证明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，你去读的时候，神父神就对耶稣神的儿子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是你。以后另外一节圣经，诗篇110篇第四节，神启示立他为祭司，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。那后面第六章开始，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到第十章十八节，弟兄姊妹，若是你们查过经，好好读，这是讲到哪一位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哪一位，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为我们做大祭司。有没有问题？第一个，不是自己自取的，侍奉不要勉强。你要奉献做传道人，去念神学院，不要自己随便跑去。不要自立教会，乃是神所设立的，这第一个很重要。第二个，要有体系， 要有提携，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我们人一般的，我们看见贫穷的人都怕，看见低能的人都怕，看见运气不好的失败的都怕，但是在旧约做祭司的也要去体谅，就是体恤这许多愚蒙的或者低能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们都是愚蒙。我知道一个密群的人在台湾，他明明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不是随便，我就举例子，那个时候台湾非常贫苦，大家有饭吃配那个卤肉汁，这个已经很好了。你可以想象的，你没有贫苦过、我想到台湾比较年长的人都会了解。哦，那个时候当然美金很有用呢，每一个一块美金50块台币，新台币，我估计那个时候若是到这个内湖这个少庄没有人去的地方，我保守一点，25块新台币可以买一坪的地。我不晓得是，现在内湖是台湾最好的地区，最贵的地方，我不晓得多少钱。哎呀，可能美金可能总是上万。你有没有遇见贫苦的？我到内湖去买砖盖房子，盖礼拜堂。但是做祭司的需要体贴这许多没有饭吃的。但是路加福音第四章，好撒玛利亚人有一个人被强盗打死在路旁，祭司走过去不理他，利未人走过去也不理他，唯独好撒玛利亚人。人就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大祭司，他扶上牲口，怜恤体贴compassion， 我们是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给他一样的感觉？哎，这是祭司的责任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在这里是在说好撒玛利亚人，很多解释是耶稣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会体恤我们的软弱吗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知道一切，他真正的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为着你我的罪，为着你我的软弱，特别希伯来书第5章第7节说到，我们的主大声的哀哭流泪，那个眼泪如同血点，为的是为我，为的是为你。谁知道他的要和哪个苦悲做决定，要求 来叫他免死的主，他不是逃避现实不死，他乃是在哪一个时候不能够死，临到死的时候，你看四福音这三个门徒记载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记载，都是我极其的忧伤恐惧，几乎要死。你知道经验过死人没有？我经过，我是为着我自己身体，但是感谢主，我每次的在这一口气，我知道只要我意识知道，我把我一切交给主，我只有呼求他的名，是死是活都是他美好的意思。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，我仍然要为主做见证，说我们的主有恩典，我们真是危难的时候，我们向他求告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第七节的祷告成了你我的榜样。你有很多的过不去吗？但是主知道，主给我们的力量，他是信实，他是公义的。第三个，第三节，第三节给第九节、第十节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九节跟第三节来对比，他成全，他完全，意思他成全，他若意活了哪一个苦悲，他若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轻看羞辱，轻看一切忍受着，轻看羞辱，他愿意为你我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乃是我们的主，他的拯救也是成了我们的大祭司。第十节就说到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，他的名是超过万民之名，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无不称他为主，一切都在他的里面，让我们得着了。福音是很容易的，我们愿意接受就得着，但是福音不是廉价的，不是便宜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替我们付上代价，他的祷告、他的呼喊、他的眼泪、他的血汗，乃是为着你我流出来的。我们再苦、再遇见任何的困难、遭难，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有时候我神也叫我一走过这个经历，但是我知道流血没有什么痛苦， 一些再厉害的逼迫也没有过不去。我听了很多国内的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的亲口给我做见证书，谁说人凌辱你你不生气，谁说人打你用各种的刑法来捆压制你，你不痛。感谢主，无论到任何的极端的时候，你就不没有感觉。我们的主，他替我替你受尽一切的苦难，受尽一切的凌辱逼迫，甚至流血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有痛苦，他极大的痛苦，但是是为我而流，也是为你而流。你愿意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，真正的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他，因着他的虔诚没了因缘，但愿我们能够成了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敬虔的家庭。但愿我们的教会，我在这里还因为我开始在这里有份的，我还是说，但愿你有我在这里，但愿这个聚集成了一个敬虔敬拜主的聚集，这个地方乃是成了一个主同在的地方，主临在的地方。愿神祝福他的工作在这些年间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了我们的救主，成了我们的大祭司，也成了我们的大君王，更是成了我们的大牧人，引导带领我们。我们在这里只有向你恳求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用你的宝血洁净你的工作，洁净你的教会，叫凡进到你面前来的人，正是蒙住了你的恩惠，蒙住了你的怜悯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门。